洛杉矶 AM 1300以及韩国 TBS E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晶晶，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集的《王牌驾到》。说到电视剧《长相思》第二季定档2024，也是大家最为期盼的电视剧之一。《长相思》《待相见》真的是等到肝肠寸断。那今天呢，我们的王牌嘉宾就是《长相思》这部电视剧的导演杨欢，欢导。那有关这部剧的重要密码将会在这一期和下周的节目当中播出。今天我们就在空中和杨欢导演好好的来聊一聊这部电视剧《长相思》。
只要能够为他周旋，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哥哥，我们是小妖，哥哥，再忍一忍就好了，别怕，有我呢。
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会再让你想要依靠一下时却找不到我。
龙峰小姐有身孕了。
王牌驾到，
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王牌驾到，我是晶晶。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这位王牌嘉宾呢，哇，这位嘉宾我真的是盼望已久啊，千呼万唤他终于来到了我们洛杉矶的空中。让我们欢迎电视剧《长相思》的导演杨欢，欢导。 Hello 欢导。
Hello 大家好。大家
欢导，现在我在洛杉矶，你在哪里？
我在横店。
也是正在
又回到了横店。
这个当导演是不是特别辛苦啊？每天就是上班下班上班下班。
其实是的，因为可能演员还会有些休息时间啊，因为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就有时候演员生病了可以调休啊，但导演生病了那就带病坚持工作。
啊，真的是这样吗？真的不能请假的吗？
嗯，请不得，因为牵扯到周期啊、预算啊。
哇，真的是好辛苦啊。其实长相思这款算是现象级的爆款剧了，而且其实在海外，在洛杉矶也是同步在追的，你知道吗？每天就等着，对，望穿秋水等着。而且呢，我的涂山璟的钥匙扣还是我们同事送给我的。然后就每天呢，这个幺六党呢跟这个幺警党呢就吵吵吵，我们才是真爱，我们这个 CP 才是怎么样的。所以今天呢就请到了欢导来到了我们洛杉矶的空中，跟我们来一起聊一聊哈。首先呢，在聊剧之前呢，我们其实想聊聊你。
哦，好呀。
听说欢导是一位隐于幕后多年的佛系创作者，很讲究缘分。你是这样的一位导演吗？
是。佛系这个词啊，也是近几年慢慢大家才这样说我，可能也是跟我的性格和做事的方式和态度有关系吧。就是我不太去喜欢去争去抢。就是例如说有些所谓的机会啊或什么的，就我还就挺随缘的，我不太会去为了这件事情去过多的去做些什么额外的事情，我只是做好我分内的本职的事情，然后其他的就让它随缘去发生，该是什么样的结果就是什么样的结果啊，我一直以来是这样。
非常难得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当中。
是吧，可能。
那我就很好奇了，那您跟《长相思》这部剧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缘分呢？
说到这可能要感谢一下制作公司的老板吧，因为最早的时候因为《长相思》还是一个挺大体量的一个很大的一个 IP， 然后最初的一个创作设想还是想找一些可能行业内比较资深的或是一些从业很多年的一些，暂且叫他老导演吧，公司对于这个项目的预期可能就是说想要准备时间久一点，因为很看重这个项目。但是可能就是一些行业内的一些前辈们呢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精力或者是档期给到这边，然后公司就转换了一个思路。就想说那要不要就试试说添加一些新鲜血液进来，用戏看看能不能碰撞出一些新的一些创作思路和方式来做这件事情，然后就转换了思路，然后就去接触像我这一类的新人导演。然后是通过我另外一部古装剧的造型指导，然后找到了我的联系方式，然后开始沟通和接洽这件事情，然后慢慢 大家陆陆续续见了大概三次吧，然后聊一些想法，聊一些创作的意图和理念，然后大家都还聊得蛮投机，然后也比较契合，然后就这样建立了合作关系，是这样的。
就这样三次就相亲成功了哈。
对，第一次基本上就是先认识一下，然后看看小说，然后看看前面的剧本，前几集的剧本。我那次真的是因为我看东西其实是挺慢的，也可能是跟工作习惯有关啊，就是我看东西不管是看小说还是看剧本，我会边看边想，我不太会去像很多人看书去扫着看。但那次真的是我人生当中看书最快的一次，现在回想起来可能当时我也挺看重这个项目，也对我有挺大吸引力的，所以我在看的时候也就挺努力的。长相思一共三本小说，我基本上是除了睡觉吃饭，反正有闲暇时间就在看，我三天一本，所以整个用了九天时间把这三本小说就看完了，
连看带想，哎，九天就完成了三本书。
对，因为当时其实还有另外一层引子吧，就是当时看完这个小说之后，心里就特别想要做这部戏。来自于哪儿呢？来自于当年就是另外一部很红的戏，叫做《陈情令》。
哦、oh, ，OK，
对，想当年《陈情令》，我曾经有机会可能能拍这个戏，然后前前后后也是跟《陈情令》的制片人接触过几次啊，然后也是大家聊一些创作上的东西啊，也都是比较契合啊，也比较认可，但是最后呢，因为当时我还没有，我刚刚转导演，还没有自己的一些作品。后来回想也很正常，这件事情就是当时《陈情令》是最后找了香港的老前辈来做嘛，当时我也非常理解，也非常认同这种做法。可能对于任何一个片方来讲，《陈情令》在当年也算是一个很大制作的一部剧。
对，
可能对于一个暂时还没有作品出来的一个新人导演的话，对于信任度上没有那么足够，这个很正常。所以他们选择比较稳妥的一个做法，找一个香港的老前辈过来做这个东西。好的，但是我就觉得对我自身而言，我是觉得挺，一方面挺遗憾，然后也觉得有点可惜，因为我本身很喜欢那个小说。
缘分还没到，姻缘还不具足，所以到了长相思其实就是万事俱备了。
对，所以看了长相思的东西之后，我是觉得哎，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元素和内容是有相似性的，可能当时也多多少少有一些我觉得哎，好像仿佛想证明一下自己的感觉，然后就特别想去做一个这样的东西出来。
你去杀了景，就要杀了你。
哎，那如果我嫁给你，是不是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分开了？
对啊，我爹说过，夫妻是一辈子在一起的人，无论发生什么都不会分离。
那一言为定，等我长大了就嫁给你，和你做夫妻。
一言为定。
王牌驾到。
长相思后来就是你接了这部戏之后，因为我一直听说这部戏好像筹备了很多年啊，然后是不是前期还有很多的准备，很多的挑战啊。
对，长相思其实在我们介入之前，在好几年之前就已经启动过一次，但是当时可能方方面面条件没有那么成熟，
你当时没出现。
好，那可能是
对呀、
啊、新的答案。其实当时很多很多年之前筹备那次，其实当时还找过小紫，但当时找他是找他演阿念的，你想就多少年前了。对，但后来这个项目就没有运作成啊。到后来拖了这几年之后，慢慢到现在，想从我进入这个项目，在杭州我们在公司那边做剧本， 其实我介入是已经有全本了，但是我们介入去再精修剧本，其实就是从实操层面去做这个工作。
嗯，
基本上在杭州做剧本的调整就半年。
哇，
因为这个节点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什么呢？就是我签《长相思》的合作协议是我生日当天。
你生日是一月份是不
是？对，是2021年1月8号，我1月8号签的这份合约，签完合约之后开始工作，然后是2021年6月28号，我住进横店开始筹备。
那你在横店住了多久？
当时是想2021年12月份拍，但是因为那个小子的档期的原因啊，后来我们又延期，所以就延期到了2022年3月28号开机，
然后
一直到杀青，
嗯，
到9月份，所以等于说我在横店从筹备到拍，我在横店住了1年多。
哎，在横店真的住的蛮久的，所以是不是每家馆子都吃过了？
已经吃腻了。不是吃过了。
拍完之后其实也很快就上映了，没有等太久。哎，
因为也是在想赶那个暑期的那个档期嘛。
嗯，
因为跟我们同期在拍的几部戏都已经先后上映了。我们其实在拍的时候就在开玩笑说我们送走了好几个组。就我们在筹备的时候，砰，酒店里面来了一个新组在筹备，然后看着他们开机，然后目送着他们杀青，
欢送着他们离去。
对，然后我们还在拍，还在筹备，
然后又迎来了新的组，是吧？
对，经历了好几次。
哎，那在开机之前，我就好奇了，您在那边也待了那么久，那每天都干嘛呢？
嗯，其实就是跟美术讨论方案，然后包括视效啊，然后包括画分镜啊，其实很多事情要做的。
我们接下来聊聊剧好了，因为相信的听众朋友都特别的关注啊。首先呢，就是《长相思》里的四对 CP， 导演自己最磕哪一对？
我站相柳。
哦，怎说怎说？
因为其实对于所谓的粉丝也好，我们自身也好，去站哪一对 CP， 其实我觉得跟你的性格和爱情观是有关系的。
那肯定。
所以本身可能就是我就不是一个特别能说会道的人，不是会把很多事情说得天花乱坠的人。我可能更倾向于去付诸实践，去默默付出。可能相柳的一些行为逻辑和行为方式跟我个人比较契合，可能更像，所以我会更认可甚至更喜欢他的一些方式吧。
我真妖精。
哦，
对，就像你讲的跟性格比较那个，或者是因为我觉得邓为就是很贴涂山璟的脸，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么觉得。当时是怎么样选出来的呢？这个几个演员。
嗯，小子是一直以来就坚定的是他。从未改变。然后其他人其实真的这件事情也挺奇妙的。
哎，来，
其实陆陆续续也，我们几乎这个年龄段的演员几乎都见过。但就是奇妙在，就是说拿邓为举例的话，就是我们跟他一见面，大家一聊天，一看到他，你的心里边就会觉得，哦，他就是这个人。他向你走来的那一刻，你脑子里就，哎，涂山璟走过来了。
是，他真的是因为这部剧爆红。就是在这部剧上之前，那不是之前有一部是那个《长月烬明》吗？
啊，是。
你知道我夸张到什么程度？我还看了《长月烬明》。当我在看《长相思》的时候，我说：“哎，这个演员好熟啊，在哪里见过？”然后我用谷歌百度了一下之后，这不就是上一部剧的男二吗？就是，结果我都没有记住。但是他演涂山璟的时候，我就真的记住，就是你说贴脸涂山璟走过来。其实同样的，相柳也是哦。
对
呀，我以前比较没有太看过谭健次的戏，不是特别熟，但是我有一个朋友特别特别喜欢他，也是我们电台的同事哈。 就是因为我之前也没看过他演过其他的戏，就这部戏我觉得哇好像柳啊，非常像柳啊，我感觉这个人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呀然后我才发现他其他的戏还演得蛮不同的，所以
是是是，
谭健次呢，
健次很全面的、他是很全面的一个演员。
还有两对 CP 了，导演还是点评一下吧。
他跟苍玄他是与生俱来的宿命，从恨不得从出生那一刻起就注定是没办法走在一起的。小夭要的不是一个帝王，小夭要的特别简单，他要的只是一个能陪在他身边的一个人。
当然了，作为一个观众来讲哈，尤其是一个女性观众来讲哈，大家最关注的可能就是感情线，男女之间的感情线。但是其实在长相思里面，尤其是前几集，或者是说尤其是小夭跟他的这个兄妹之间相认的那几场戏，我其实是就是在我内心里面所烙下的这个烙印是最深的，因为我太感动了，就是完全是触及到内心的那种兄妹相认，或者是妹妹看到哥哥但是又不能认，哇哇，哭得好惨啊，那几场我是对，其实我觉得长相思，因为其实长相思整个剧的这个名字，相思是谁呢？到底是谁呢？导演，请解释一下吧。长相思，相思谁？谁相思？
这一点跟你站哪一对 CP 有关，
又有关系。
对，而且都解释得通。
哦，那哎呦，那我还真误会了。
所以这个就是玄妙之处。
我一直以为长相思其实是指苍玄跟小夭之间的那种相思，所以其实不是。
其实是也不是。长相思其实它的重点在于思而不得。那么对于小夭跟相柳来讲，其实在我个人认为，小夭跟相柳之间才是真正的爱情。是爱情该有的样子。但是相柳不在了。开心过，他们幸福过，因为真正我就是真正算是两个人甜甜蜜蜜的在恋爱的这个过程，是小夭跟房风贝在一块的这段时间。但是房风贝就是相柳。
对，是，
只是他用这个身份、跟他谈了一场恋爱，但最后他不在了。那么苍玄跟小夭也一样是思而不得。
赤水风龙呢，有这位兄弟什么事儿吗？除了有一场婚礼。
风龙，风龙就是一个铁憨憨。
这，哎，他也是好贴脸啊，为什么我觉得这是本色出演？风龙本龙是吧？
确实就是，对对对，风龙本龙，对，他是目前公司的唯一一个签约艺人啊，就是非科班啊、但是他很聪明。风龙这个角色是我说他太合适了呀，
很好。
风龙就是很直线思维的一个人，哄小夭开心，他就去给他买酒，去跟他拼酒、玩骰子。
我发誓，只要你肯嫁给我，这辈子我只你一个女人。
我说让他走，谁都不许拦。
同命连心的情人，也敢说中。
欢导，在第二季里面，这个小夭跟相柳还有什么高光时刻吗？会出现在第二季吗？
其实第二季就更偏重于权谋线一些，因为其实整个剧本，因为我们是整部剧拍完的嘛，现在把它剪成了两季而已。
是，
其实整部剧的剧本走向，主要叙事主体是走的兄妹线。
OK、
其实从头到尾就是妹妹如何帮助哥哥一步一步走上巅峰，小夭为苍玄做的一切的事情，就是可以说包括跟风龙在一起，跟其他人去做的任何事情，其实他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哥哥。 所以到了第二季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现在可以说吗？可以吧？
说吧，说吧，说吧。
小说大家都看过了，对啊。
嗯，
就其实第二季开始，前面已经他做了轩辕的王，那么从第二季开始呢，就是一统江山。其实第二季简单来说就是，苍玄先一统江山，一统江山之后，别无所求呢，只求小妖。对，然后就开始他的疯批追妻。
嗯，
我喜欢你，有错吗？我想和你长相守，有错吗？
说到西王登基的那一场戏，其实是非常震撼的。
嗯，
就大家印象也非常的深刻，是不是在制作上面有什么特别的尝试？
嗯，其实没有什么所谓的尝试。
嗯，
唯一只是我在做那段戏的时候，其实我很多，我拍戏这么多年，我的一个习惯也好，或者说是长处也好，
嗯，
就是我更多的灵感来自于现场。
Okay,
我不是那种会提前在家里反复的翻剧本啊，看这看那，然后去所谓做功课的一个人。
是吗？
我更相信和更喜欢我在现场的判断。
嗯，
因为正常就是，拍戏的工作流程就是可能导演要比大家要晚去到现场，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就是出发时间上会晚一些。
嗯，
但是我从事这一行业到现在，我永远是跟大家一起到现场。可能大家在卸装卸设备，然后去准备其他初期工作的时候，
嗯，
我就在现场在满世界转，因为我到了现场之后才是眼见为实的一切。对，我要看到什么东西在我眼里，我要如何用这些东西。所以现在回想起之前我拍的很多戏，包括我自己很喜欢的很多戏，其实那些都来自现场。所以说登基这场戏也一样。其实回归到文字的话，无非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你把那些画面你还原成文字，
嗯，
无非就是描述一场登基典礼，你可以用各种的词汇去描写它，仅此而已。但是我觉得细微的差别在哪里？细微的差别就在于说，每个人的每一个细微的动作，是站是坐，迟一点还是急一点，意思都不一样。这个很细微的差别会有很大的意义上的区分。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这个在我的那个小红书的那个导演阐述分享上面也写了，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就好像老轩辕王把王冠戴到他头上之后，正常来讲的话，剧本上描述就是好，轩辕王把王冠戴到他头上，然后把他介绍给下面的重臣。但是我的处理呢，就是他跪在那里之后，老轩辕王把王冠往返拆下来，
你过来，
戴到他的头上。
嗯，
之后他先不要起来，老轩辕王站在他的面前，他跪在老轩辕王的面前。互相对视，而且在这里我给了每个人一个主观镜头，一个仰视，一个俯视，
有印象。
对，就是新王对我的继任者的一个肯定、认可与赞许，然后新王对于老轩辕王的一个仰视，然后这些做完了之后，才老轩辕王亲手把他扶起来，推到众人面前。其实只是这一点点很细微的一些小细节，就会把这种新老两个王这种地位上的交替和传承，就会更有力的去展现出来。
苍玄，你过来。从今日起，西炎苍玄就是西炎国君。
上那个名场面，其实我觉得侯长荣这位资深演员挺加分的。
其实也是 casting 的功劳吧。我是在选他的时候，其实他，你看他以前演他的角色啊，他是特别的儒雅的一个老人，
嗯，
但是你看妆造给他扮上之后，他特别的霸气。但是他退居二线之后，回到小月顶，然后去过那些市井生活之后，他自身带的那些儒雅的气质放到生活里，这个帝王的这种凌厉感就一下就回归到生活，又很舒服，就特别棒。
是的，而且他讲台词的那个断句的那个点儿很难模仿。
嗯，他以前是学戏的哦，也是因为这一点啊，当时的一些就是形体动作也借鉴了一些戏曲的方式。
哦，
包括他在就是还称王的时候，在跟下面说一些事情的时候，体现他一些帝王状态的时候，他可能有些甩袖子啊干嘛的，其实就稍微的借鉴了一些戏曲上的一些方式。
来谈谈欢岛心目中比较难忘的几个场景跟幕后的这个制作故事吧，分享一二。
现在说起来比较难忘的还是第二季的一场戏。
哎呦，
哎，
透露一下，透露一下，大概是哪一场呢？让我们好好期待一下嘛。
小说上应该也有啊，就是有一场戏是什么呢？就是涂山璟，就是那会儿生死未卜，
嗯，
然后呢，苍玄就发动身边所有的资源去找涂山璟的尸体，
嗯
嗯，那场戏呢是苍玄在自己的寝宫里面喝酒，
嗯，
你想已经第二季了嘛，然后前面其实他发生了很多事情，而且那会儿风龙已经替苍玄挡箭，已经死掉了。
嗯，
风龙已经死了。
嗯，
然后从风龙的嘴里，苍玄也知道了涂山璟之前为他做的一切的事情。
嗯，
所以苍玄当时的这个状态其实是百感交集。
嗯，
然后这场戏是当时桐华老师他自己重新写的一场戏。
哇哦。
这场戏大概内容就是他自己在寝宫里面喝酒，然后他喝了三杯酒，每一杯酒叫了一次涂山璟这三个字，
嗯，
没有其他的台词哦。
有哦。
然后那天也很奇妙，就是那天桐华老师也是来了现场啊，因为他很在意这场戏，非常在意。他说他自己写这场戏的时候，他推翻了五六次，就反复在写这场戏。
嗯，
而且他在写的时候，剧本上面虽然是就涂山璟三个字，但是在剧本后面有很多描述，说是苍玄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其实说到这儿啊，就是要夸一下苍玄，张晚意。
哎，
对，就是我跟他是非常非常难得的这种非常默契的。这种导演跟演员之间这种创作关系非常默契，非常难得。就说到这场戏，就是当时剧本是这种呈现嘛，
嗯，
当时我给到他的一个调度是什么呢，
嗯，
就是他是喝三杯酒，第一杯酒是什么，第一杯酒是急急的喝掉，
嗯哼，
因为只是他当时自己对于现阶段的发生的这些事情的一种焦虑的反馈，
嗯哼，
倒一杯酒，因为他前面已经喝了很多了、
嗯、
喝一杯酒，
嗯，
迅速干掉，然后想再倒的时候、嗯、酒瓶里没有酒了，然后喊下面的侍从给他送酒，
嗯，
送了酒过来之后再拿起新的酒准备倒的时候，想起风龙临死前给他讲的所有涂山璟为他做过的事情、嗯，然后缓缓地倒这杯酒，
嗯，
然后慢慢地思索涂山璟为他做过的所有事情，他跟涂山璟前前后后所有的过往，这个中间是有闪回的，
嗯，
然后他慢慢地把这杯酒喝掉，缓缓地说涂山璟三个字，
哇，
这个是对二人这个过往的一个回溯，
嗯，
然后第三杯酒我是设计一个镜头，就是他坐在这个榻前，他的面前摆了另外一把椅子， 我有个侧面的镜头、哦、正常这个镜头的位置关系是对面一定是坐一个人的，但是我那边没有人，那苍玄就看着对面这个空椅子，
嗯，
倒上一杯酒，
嗯，
对着这把空椅子敬他一杯酒，那么就是敬他过往对我做的这些事情、嗯、我敬你一杯，所以他是对着这个空椅子，空无一人的这个椅子，把酒杯推过去出山井，然后把这杯酒喝掉。然后后边的、啊、我想说的这个相互给予的东西是什么、
嗯、
我前面给他的这几层不同的这三杯酒怎么喝，为什么喝，
嗯，
我给到他这个，后面是他喝完第三杯酒之后，把后面人把下面侍从叫来说，无论如何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嗯，
发动所有人去找他。最后收尾我是要他拿起酒瓶灌自己，
嗯，
但我给他讲的是灌，但是在拍的时候他给到我是什么呢，
嗯，
他给到我的是他拿起酒瓶在灌两口之后直接把酒瓶举起来再浇自己。
哦，嗯，
这个细节就更加的有力量，所以这个就是他消化了我给到他的所有的设计和调度之后，他理解完之后自己再反馈出来再回给我的更加优秀的一个创作。
哦，哎呀，张晚意真的很不错，这个演员。
对，所以这种就是导演跟演员之间的这种互相给予的这种创作氛围极其好。
嗯，
而且特别难得，很少有这种的。
是，所以我就说《长相思》每一个角色的每一个演员都演得这么的活灵活现，就感觉就是从书中蹦出来的人、
嗯、
你说这句能不火、
嗯、
长相思待相见，我们在下周同样的时间将会播出杨欢导演的第二集访问，同时欢导将会送给我们一份独家大礼，幺六档一定不能错过哟，那我们下次再见。
心中有你，手盼无你，昨夜有你，明朝无你，雨中有你，水中无你，苦中有你，笑中无你，青丝有你，白发无你，山下有你。